伦敦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每一周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6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访问太平洋岛国汤加的时候，对中国有问题的行为发出警告，指责北京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并且从事经济胁迫。布林肯在与汤加首相肖西索贾莱尼会谈后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面说，美国并不反对中国与当地国家交往，但对中国的投资不透明以及融资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存在关注。路透社引述布林肯说，他觉得他们看到的现象之一，就是随着中国增加在印太地区的交往，出现一些在他们看来是越来越有问题的行为。布林肯在谈及北京对太平洋岛国的投资的时候指出，这些投资经常带有附加条件。他指责北京从事某些掠夺性的经济活动，而且进行投资的方式经常会是实际破坏良好政府治理，并且滋生腐败。英国国防部星期三说，俄罗斯已经改变了他们在黑海的海军活动，并且补充说，俄罗斯军队可能正在准备对乌克兰实施封锁。上个星期，俄罗斯退出了由联合国和土耳其斡船的已实施近一年的协议，该协议允许从乌克兰黑海港口安全运输谷物。在达成协议之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阻止了粮食出口，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英国国防部在每日情报简讯当中说，俄罗斯胡卫兰、谢尔盖·科托夫已经部署到黑海，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乌克兰南部港口敖德萨之间的航道上巡逻。英国国防部说，他很有可能成为拦截俄罗斯认为前往乌克兰的商船的行动组的一部分。同样在星期二，俄罗斯议会批准了一项的法案，将义务兵役制的上限是从27岁延长到30岁。此举是似乎目的在于增加前往乌克兰作战的新兵人数。在星期二，这个法案迅速地通过了下议院，现在它需要得到上议院的批准，然后由普京总统签署之后成为法律。五角大楼星期二说，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新军援，包括防空导弹、微型无人机和装甲车。这批武器通过总统提取权提供，按照这种授权，总统不需国会的批准就可以从美国现有的武库当中提取装备，从而可以迅速交货，有时在总统批准几日之后就可以抵达。这些物资将是来自美国的多余的库存。在宣布最新军援之际，乌克兰军队正在对俄军展开反攻，缓慢地推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这一批的援助目的在战场加强勇敢的乌克兰军队的力量，并且帮助他们收复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布林肯在声明当中说，乌克兰人民继续勇敢地保卫他们的国家，抵抗俄罗斯侵略，同时俄罗斯继续无情和恶毒地发动攻击，杀戮平民，并且摧毁民用基础设施。新的军援方案含有一系列的弹药，包括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毒刺防空系统的导弹，更多用于海马斯，亦就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的弹药、斯崔克装甲运兵车以及各式其他的导弹与火箭。这一笔的军援还包括美国第一次提供的黑色大黄蜂侦察无人机，一种微小纳米无人机主要用于情报收集。乌克兰之前从其他西方盟国那里得到过这种的无人机。自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4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乌克兰表示，乌军的防空系统是拦截了俄罗斯夜间向基辅发射的伊朗制见证者无人机。这个是本月俄军对乌克兰首都的第六次无人机袭击。据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的报道，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科沙科夫星期二对记者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算在10月访问中国，并且计划在一带一路论坛期间访问。去年初，在俄罗斯为派兵大举入侵乌克兰而做准备之际，莫斯科与西方已经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盟友。普京上一次访问在俄罗斯发动莫斯科所讲的特别军事行动的前夕，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布两国合作无上限，并且将伙伴关系扩大到经济、贸易、政治和军事领域。 北京拒絕指責莫斯科挑起戰爭，並且譴責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但同時亦因為是俄羅斯不再向歐洲出售油氣而坐享能源折價，並且樂見俄羅斯越來越放棄美元而將人民幣當成為儲備貨幣。習近平今年三月訪問了莫斯科，並與他所說的最好的資深朋友普京簽訂了一系列經濟和其他的協議。中國向俄羅斯遞交了一份文件，呼籲減緩緊張局勢，並且最終在烏克蘭停火，但幾乎和他的西方盟友拒絕接受這個計劃，因為這個將鎖定俄羅斯攻佔的烏克蘭領土。普京和習近平承諾發展友誼關係，但他們的會談在烏克蘭問題上沒有取得任何的突破。美國國會參議院星期二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立法，該法案要求美國企業在投資中國的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等科技領域的時候，必須向聯邦機構通報。參議院的100名議員以91-6的投票結果通過國防授權法的這項修正案。國防授權法是為美國國防部制定政策，預計將會在今年稍後時間成為法律。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是美國國會當中少數真正的跨黨派共識。議員已經提出了幾十項的法案，尋求解決與中國政府和產業的競爭問題。這項的修正案是對外投資透明法的一個版本，由民主黨參議員包勃海西和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科寧所提出，目的在於解決美國投資流向中國等外國對手所帶來的風險。美國國會的一些議員致力於減少中國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力，他們正推動財務部壓制北京在美洲開發銀行當中的重大角色。美洲開發銀行支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這些來自兩黨的議員說，北京正在利用美洲開發銀行作為擴大他們在該地區影響力的工具，他們希望美國這個在該銀行最有發言權的國家採取更多措施控制向中國公司提供項目，並且阻止中國收購該銀行更多股份的企圖。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台湾谴责中国网军在抖音等平台散布假信息。专家说，中国试图影响台湾选举效果经常都是欠佳。我们亦会报道中国留学生申请及入读英国大学的数字按年下跌。英国的联招机构总裁说，高峰或者已经过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秦刚事件证明习近平令人尴尬的判断失误和凭直觉决策的不可靠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7月25号星期二，北京终于正式宣布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长，并且重新任命年近70岁的王毅接替，令到有关秦刚神秘失踪的传言在整整一个月之后暂时有了下落。专家认为，今次事件证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令人尴尬的判断失误，以及他凭直觉对中国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决策的不可靠性。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引述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二的报道，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开会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重新任命年近70岁的王毅担任外交部部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签署主席令，完成了对这位他本人亲手破格提拔、任职只是超过半年的外长的免职程序，但是北京并未提及秦刚被突然免职的理由和原因。在华盛顿的资深美中关系专家葛莱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秦刚被免职很可能因为他的私生子在美国出世，令到事件变得复杂，而令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秦刚失去信任。他说，
Well, we could only speculate, but of course there was quite a bit of evidence on social media that Qin Gang was having an extramarital affair and had a child out of wedlock.
葛莱尔说，我们只能够推测，但当然社交媒体上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秦刚有婚外情并且有一个私生子。葛莱尔说，他想这个可能是习近平觉得这个小孩出生在美国可能表明对中国的未来缺乏信心，从而不可接受甚至感到被冒犯。有关秦刚和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有染的传闻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葛莱尔说，他们的婚外情的视频就放在社交媒体上，提供了足够信息令人都确信这个实际上就是秦刚的小孩。葛莱尔认为这次事件必定给习近平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他说，
Well, I think that it indicates that Xi Jinping has been relying on his own instincts and also a very small circle of advisors.
葛莱尔认为秦刚事件表明习近平一直凭自己的直觉以及很小的顾问圈子决策。习近平曾经对秦刚很有信心，很快将他提拔到比其他可能更有资格的人之上。葛莱尔说，他认为这个对中国的体制以及其他国家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习近平在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上不一定会作出正确决定。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拉塞尔对秦刚事件的评论说，秦刚的失宠和他被提升到很多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之上一样出人意料和突然。由于这两个举动都归因于中国领导人，这次事件将会被视为高层判断的令人尴尬的失误。葛莱尔认为秦刚事件单单是习近平治下中国政策波动继清零政策的突然取消之后发生在外交上的又一证明。他说，
There has been inconsistency, I think, in many areas of Chinese policy. And I'm not quite sure what to make of that.
葛莱尔认为中国政策的很多领域都存在不一致，不是太确定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个确实表明习近平在很多问题上对于采取什么路线仍然不是太过确定。葛莱尔又认为王毅只是一个过渡性外长，北京将会很快任命一名新的外长。他说，
Because China's system requires two people, one that is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ssion and one that is foreign minister。
葛莱尔说，因为中国制度需要两个人，一个是中共外委会主任，一个是外交部长，这个可能需要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的时间去过渡。葛莱尔又说，王毅已经70岁了，所以他认为没几年之后中国就会任命一名新的外交部长。葛莱尔认为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是已经是中央委员的刘建超，他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大。葛莱尔又认为王毅重新担任中国外长有利于美中关系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冲击。他说，
He has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ou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so I don't think that there will be a huge impact on US-China relations.
葛莱尔说，王毅和我们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有着良好的关系，所以他认为这个不会对美中关系产生巨大影响。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塞尔肯定王毅重新担任外长的决定。他说，至少王毅的重新任命为高层赢得了时间，以考虑哪些竞争者可以被信任去接任这个较低的外交部长职位。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执行理事兼中国分析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丹尼尔斯亦认为，王毅重新担任外长有助于稳定美中关系和台海关系。 丹尼尔斯话，美中关系嘅一个关键议题系工作同部长层级能否为习近平喺嚟紧十一月成功到三藩市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嘅访问创造条件。王毅嘅任命使到美中关系持续稳定系一个好消息。丹尼尔斯又话，作为前国台办嘅主任，王毅喺台湾同两岸关系方面有深厚背景。喺台湾进入选举期，两岸关系未来不确定性上升嘅情况之下，俾王毅同国际同行讨论台湾问题系有实质性嘅好处。秦刚事件咧，星期二嘅最新发展，可能只系当局解决呢次危机嘅开始。有关呢一名中国副国级领导人，究竟系乜嘢原因会被免职，以及？將會被點樣去處置呢？外界仍然不得而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报复美国技术围堵中国会打些什么牌。我们亦会报道台湾谴责中国的网军企图在抖音等平台散布假信息。专家认为中国企图影响台湾选举效果欠佳。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的留学生申请及入读英国大学的数字按年下跌。英国的联招机构总裁说高峰有可能已经过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过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到英国留学，这个数字一直是创新高，但在今年的数字就少有地下跌。之前有不同的英国机构都曾经警告英国的大学过于依赖招收中国学生入读，但是这个趋势有可能开始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大学联招系统说，中国学生留学英国的高峰期有可能已经过去。根据截至今年6月30号的最新数字显示，中国学生接受英国大学通知入读的人数对比去年下降了 17.5%。 今年申请报读英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数目亦都下跌了 2.2%， 由去年的31,400人下跌至今年的30,700人。这个是近十年以来申请数字首次回落。不过中国留学生的数字仍然是占整体留学生数字的大约1/4。英国大学联招系统行政总裁马尚特对泰晤士报说，数字变化重大。他说这个可能就是人们所讲的中国学生高峰期，我们的中国学生高峰期已经过去。英国大学向来深受中国留学生欢迎，在好似修咸顿大学的一些学院，有超过一半的海外学生都来自中国。在5月，英国的学生事务办公室向23间中国学生人数众多的大专院校发信，确保他们有在海外学生收入方面忽然下降时候的应对计划，并且警告他们要小心过度依赖中国学生的风险。学生事务办公室说，英国大学整体财政稳健，但是仍然会面对一系列长远的风险。此外， 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在7月中发表报告说，学术界是中国施加政治影响力和经济优势的肥沃土壤，中国透过金钱和影响力去渗透或者买起学术界，去确保推进中国的国际论述，并且打压反抗的声音。报告指出，英国政府应对中国风险的策略完全不足，过于关注短期经济利益而并非长期风险。英国首相辛伟成就反驳说，有关的报告内容过时，指政府在委员会展开调查的时候已经更新对华策略，英国将会继续与中国接触，维护和创造开放、建设性、可预测和稳定关系的空间，并且反映中国在世界事务入面的重要性，同时确保推进英国和盟友的利益。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政府在星期一强烈谴责中国网军透过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等等的平台散播标题叫做为何有道台海战争压制中国崛起这段视频，并且说中国不需要拆喊捉贼对台湾进行认知战。专家说，多次案例已经证明中国企图影响台湾选举的做法效果欠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台湾总统选举日渐接近，包括台湾外交部在内的一些人士注意到近来网络上流传一则名为是如何有道台海战争压制中国崛起的视频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以及其他的平台上播放。这张长约五分钟由好多个图片组成的视频话，美国的战略计划就是用台湾人的血肉换回美国在亚洲以及世界的地位。美国是想激怒中国发动台海战争，开战死的却是我们两岸的中国人以及台湾人，这个是典型美国利益至上的大战略，平时让你两岸军备竞赛，战时让中国人打台湾人，彻底毁掉中国和平崛起的机会。台湾外交部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这一则的错假信息从2021年起每年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透过各种网络平台是散播，一再以颠倒是非的论述将中国的中原则强加于国际社会，伪称美国想激怒中国发动台海战争，试图为他们对台军事威胁建构系藉口。台湾外交部对中方指鹿为马，利用社群平台散布和方言的行径予以强烈谴责。声明当中还说，台湾情势紧张的核心问题从来都不是在台湾，不是在美国，不是在民主阵营，而是中国威权政府对外扩张的野心，以及是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和行径。亦都正因为中国的扩张和挑衅，先至引发不单止是美国，还包括英国、日本、澳洲、欧盟等民主阵营的积极行动。在很多的双边及多边，譬如是七国集团峰会等域场域，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台北方面的一则声明就说，对视频里面自问自答提出的台湾应该如何自保，如何以和平手段解决海峡问题，如何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答案不便自明。只要中国停止对台湾的威胁以及是挑衅，放弃在台海议题上面的动作，问题随即是迎刃而解。台湾外交部仲呼吁中国无需以荒谬的论述造贼喊捉贼对台湾是施行认知作战，并且提醒台湾人民对这一类的错假信息保持理性和警觉，谨慎查证消息来源，并且善用各种事实查核机制以避免被误导。在敏感的台湾总统大选的期间，分析人士预期中国将会同以往一样试图以虚假的信息活动影响选举结果。不过效果如何将会是一个问号，因为过去的经验显示中国干预台湾选举的做法经常引力反效果。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亚门表示， 他是认为中国会做他们正在做的事，这个就是推动关于台湾和美国的虚假信息，宣扬有关绝望和缺乏信心的玩世不恭心态，以试图暗示美国只在乎台湾的半导体，或者是他们真正只是想利用台湾作为压制中国的战场。戴亚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所有这些都是对现实荒谬的歪曲，但是中国却是利用他们试图影响台湾的政治活动。至于中国是否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戴亚门表示，这个就是将会取决于台湾人民。他说美国已经表明会对台湾选举保持中立，并且和任何台湾人民选出的领导人合作。他还说，我们是很真诚地说，我们不会在台湾选举活动当中偏向任何一方，美国将会同任何胜选者合作。台湾副总统及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7月5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他将会以提升台湾压阻力、强化供应链安全、维持台海两岸现状以及强化于民主国家的伙伴关系等四大支柱来保存台海和平。随后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同一个媒体投书驳斥赖清德四大支柱的讲法，并且表示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选择在美国媒体发文，是再次向美国递出投名状，普美大腿四大支柱包藏着卖台的祸心。外界认为即使是赖清德在明年的选举当中胜出，北京亦都不愿与被他们视为是台独分裂分子的赖清德互动。不过戴亚门说，这个是北京的立场，美国会同任何台湾人民合法选出的台湾领导人合作，并且以此来让北京知道他们不能够单方面决定台湾的未来。戴亚门表示，如果台湾人民选他，他就是合法选出的总统，我们会同他合作，就好像我们以尊重的方式同蔡英文总统合作一样，并且以此来表达北京不能够单方面决定台湾未来的立场。美国民主基金会民主研究计划研究员何淑玲亦都在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因素一直都是台湾大选最大的影响因素，不过台湾选民其实是非常之务实，不会因为自己的政党认同就让台湾处于风险之中。至于中国透过各种方式试图影响台湾选举的做法能否达到它的目的，自2011年即开始为日本共同社台北记者站撰写英文稿的柯淑玲表示，以往多次案例已经证明效果并不理想。柯淑玲表示，如果中国一定要台湾的选举选出他们想要的候选人，你最好的方法，因为历年来已经是证明了多次的大选，你今日中国支持的候选人，或者是我威胁台湾话要你投哪一个人，其实就是没用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如果中国要台湾的选举选出他们想要的候选人，就是什么都不要做，让台湾选民去做自己的决定。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新闻组组长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上以中国扩大散布不利台湾的假信息的投书，驳斥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关于赖清德四大支柱的罔顾现实谎言。张之十表示，刘鹏宇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来称呼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显然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一日是统治过台湾的事实非常无知，虚假信息亦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他只会引发台湾社会更多的憎恶。他说，从来没有是一个自由公平选举当中投过票的北京外交官，没有资格批评台湾人民真实的民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很多课题需要学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日前再度警告说，面对美国的科技围堵，中国不会袖手旁观，说必会作出回应。 而在较早前，中国已经宣布将两大芯片制造关键原料出口加强管制。分析人士说，中国的报复手段非常多样，例如限制电动车的电池供应可能就是下一个选项。中国的报复手段不会一次全部用完，他会先看看西方国家有什么反应，再决定打什么牌，一步一步展现中国的反制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日驻华盛顿大使谢峰上星期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中国并不想打贸易战或战，希望能够告别铁幕，但如果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业实施更多的投资限制和出口的管制，中方将不能够保持沉默，肯定会作出回应。谢峰在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政府正在对投资中国尖端技术的审查机制进行最后的修改，范畴包括半导体、电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有助于中国军事发展的领域。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官员的这项的提案预计在八月底完成，2024年生效。美国商务部仲言以对中国出口 AI 芯片实施新的限制，包括停止向中国客户输出英伟达等芯片制造商生产的芯片，以及考虑限制向中国 AI 公司出租云端服务。这是继去年美国禁止英伟达、超微半导体公司等的芯片业者在未经许可下出口先进芯片给中国客户之后，进一步限制中国打造人工智能的能力。中国方面就在七月初是宣布，自从八月一号起，涉及高阶芯片制造的材料、加者等的原料的出口商必须向中国商务部提出申请，并且报告海外买家的详细资料，获得许可后才是可以出口，引发全球供应链紧张。据《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国的措施可以视为是一种的报复手段。在今年上半年，美国最大的记忆体芯片制造商美光公司被中国政府以未通过网络安全审查为由，要求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营运者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并且同样以国安为由突击搜索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后来又以严重审计缺陷重罚了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德勤超过人民币2亿元。这些举措都被外界认为是美国联手盟友对中国实施芯片围堵之后，中国释出的反击的信号。这次面对美中科技战的战火，谢峰形容美国在游泳比赛当中限制对手只能够穿着旧泳衣，但自己却能够穿着先进的鲨鱼泳衣。他强调中国政府不会袖手旁观，肯定会作出回应。而中国的回应会是什么呢？下次会打咩牌呢？外界都喺度睇緊。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赵文智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谢峰嘅一番言论系不脱中国过去一段时间以嚟强势嘅战狼外交姿态，而中国嘅反制手段取决于佢只系想表现出一种嘅态度，定系已经系决定好要同西方国家起正面冲突。他说中国先前对一些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展开调查，并且拘捕员工，后来亦都陆续释放了一些员工，有些还在接受是征信调查，这个就是表达态度的一种报复手段，但现在的情况似乎有所升级，因此报复手段转向国际社会对中国是有高度的依赖，一时间很难是找到其他代替来源的一些方面，比如限制稀土的出口。话跟住落嚟，中国仲可能会从国际供应链系下手，利用佢哋喺国际产业分工当中所扮演嘅重要角色，去阻断或者限制，比如电动车里边嘅电池、风力发电嘅机械原料，以及太阳能板、药品原材料同埋半导体制造所需要嘅气体等嘅供应。透过呢啲嘅方法，令到西方国家了解喺对中国嘅半导体或者企业实施制裁措施嘅时候，必须要三思。赵文智并且说，中国的另外一种的报复手段还包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比如不配合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迁的作为，或者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在朝鲜半岛的议题上对北韩施加一些压力，但是中国抵制不配合，又或者是国际上因为俄乌战争对俄罗斯制裁，但是中国方面就保持宽松的态度，并不想配合西方等等。
中国大陆可以实施反这些报复的手段，我认为是有非常多样的，都是他现在的筹码 哦，他也不会一次用，其他就看西方怎么反应。
他说中国大陆可以实施这些的报复的手段，他认为是有非常多样化的，这些可能都是他现在的筹码，他也不会一次用尽，他就看看西方怎样反应，他可能就一步一步地去展现出来他对于西方的这个反制的能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政治学教授陈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简单来讲，中国最近宣布对加这等的制造芯片所需要的金属加强出口管理，其实已经是一种报复美国的警告。中国在生产这些金属方面所占有的市场比重是相当之高，即使美国愿意投下重金重塑这些产业链，亦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他说如果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制裁进一步升级，可以预见中国会开始对这类原料有针对性的加以出口管制。一般来讲，中国可能的报复手段会尽量采取同类的方式，以关税对关税，以制裁对制裁，以管制对管制，又或者好像在中国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事件当中，加拿大扣留孟晚舟，中国就逮捕两名加拿大人。话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中国会选择用同类的方式进行报复，如果出现中国高管再次被扣留的事件，就不能够排除中国也会制出人质外交的可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经济胁迫是中国最常使用的报复手段，无论是中国2010年因为是民运人士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而采取贸易制裁至挪威进口的鲑鱼，另是2012年中非在黄岩岛海域的争端事件诱发中国以检疫问题为由紧缩对菲律宾香蕉的进口等事件，都是中国以经逼政的经典案例。他说有研究指出，2018年以来中国对外制裁的动机更加扩大到各种可能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举措，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与各种违反中国政治利益或者反中的行为。他制裁的手段变得更多元和细致化，可以直接报复或者是间接打压，更加是会利用中方绵密的经贸关系迫使他国企业联合排挤中方是制裁的对象。话以中国报复立陶宛为例，在立陶宛同意台湾在他们首都设立是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后，中国随即展开一系列的报复行动，包括中国将两国外交关系从大使级调降为代办，中国海军亦都将立陶宛从系统资料库移除，让立陶宛货物无法通关，跟住又调降在中国市场经营的立陶宛企业的信用额度，同时施压和迫使其他跨国企业制裁立陶宛，是以致德国、法国、瑞典等国的企业都通报货物在中国港口是被拦截无法通关，原因是内含立陶宛制造的零件和机械。澳大利亚就因为南中国海争议、香港示威、新疆人权等问题与中国有所摩擦，后来就因为新冠肺炎起因调查更加令到中国不满，因此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的牛肉、葡萄酒、棉花、木材、龙虾、煤炭、大麦是实施一系列的高关税或者进口禁令，但中国没有制裁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羊毛、天然气等，因为制裁这些的关键产品可能会是造成中国的自伤。分析人士说，对中国来讲，他亦都是不希望去拉高与西方世界的对抗的层级，因为中国最近的经济其实是不好，所以要怎样拿捏报复的力度，又不至于令到双方关系一发不可收拾，而对中国本身的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这是中国自己内部在采取一些反制与报复手段的时候必须要审慎评估的地方。金融时报曾经是报道说，中国面对美国技术围堵而展开针对性的报复当中，其中一项令人不得不担忧的是人质外交。不过杨一葵就是这样认为，
人质外交旨在扣押他国公民作为人质换取的外交利益，这种做法较为耸动，并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利益。
他说人质外交目的在于扣押他国公民作为人质换取外交利益，这种做法较为耸动，并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利益。他说中方目前国内的经济情况不好，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各个省份的地方债务持续恶化，可能会破产。另外在反间谍法引发在中国的外籍企业的不安之下， 中国商务部的官员仲特别会见美欧日韩等商会企业代表，试图降低各界的不安。中方话要系力求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性的商业环境，代表中国希望能够提振经济。此外，中国亦都系欧洲企图系营造诚实调停者的好形象，希望能够离间美欧，并且修复中欧的经贸的合作间的摩擦。因此，预期中国短期内不会采取大动作的人质外交作为报复手段。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赵文芝就持相同的看法。他说，中国自从7月1号起施行的对外关系法和修订版反间谍法，2021年6月亦都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等，这些法令都扩大了是中国对外制裁的范围和解释的空间，令到中国已经有法律的武器可以随时对外籍人士和企业进行调查、搜查和拘捕，所以中国采取人质外交的可能性是不高。他说，如果中国这样做，很可能会带来反的效果，让在中国的外企是觉得在中国投资有很高的风险，这个是不利于吸引外资，也都不利于改善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特别是前几年的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中国是拘捕美国的公民，升高美中对峙的态势，对两国关系将会雪上加霜，反而会影响到中国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研究人员发布报告指，中国不断扩建井基洲际导弹力量，可能会向基于预警发射的高戒备状态发展，而且中国的总体部署的核力量将会越来越和他们公开声称的核政策不一致。新建的核设施将会为他们未来更加挑衅性地运用核武器提供方便。核专家就担心中国这种上不封顶、不可预测、政治逻辑决定军事战术的核扩张，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美中敌对情绪，甚至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石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灰利诺7月18号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面说，他对中国军队的建设包括他们核能力是感到是担忧。美国已经要求中国和俄罗斯参加核限制谈判，但对方没有接受邀请。他说，美国继续推进战略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这个是通过战略核威胁保卫国家的底线。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重要的是美国要进行部队现代化，并且准备好在适时是作出反应。五个大楼是估计中国到2035年将会拥有约1500枚核弹头，但中国一直拒绝承认他们核扩张的规模。美国和中国甚至无法就彼此核武库的基本情况达成一致。美国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德克尔伊普勒斯在7月3号发布题为202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战斗序列的研究报告当中指出，目前中国的核思维是一个黑盒，我们可以看到输入这个黑盒的安全驱动因素，亦都可以看到从这个黑盒出来的军事基础设施和已经部署的军事系统。但由于中国军方不公开讨论他们对核武器和核威胁的想法，因此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确切的想法。伊普勒斯认为，对于解放军火箭军实际部署的武器的数量是分析，成为了解中国怎样看待以及使用核武器的为数不多的窗口之一。他的这篇报告详细记录了火箭军六个旅的位置坐标，以及每个作战单位拥有什么的型号的核武器和发射装备的数量。他发现到2028年中国将会拥有超过1000个弹道导弹发射器，其中507个具备核能力，342至432个是常规的发射器，至少252个是核常两用的发射器。原名第二炮兵的中国火箭军是传统上规模较小，能力有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将火箭军提升为完全独立的军种，称之为中国战略威胁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火箭軍部現在已經擁有包括核常兼備、遠程精確打擊以及配備超音速滑翔飛行器等多樣化導彈的能力，可用於摧毀台灣的防禦系統、打擊美國的航空母艦、進行報復性核打擊等等。上述的報告指出，在過去十年當中，火箭軍的作戰導彈裡數量是增加一倍，達到至少40個，目前分為6個導彈基地，每個基地負責6到8個旅。報告的作者伊普勒斯還發現，中國正在擴大井基洲際彈道導彈力量，除了正在建設當中的玉門、哈密、杭錦旗、吉蘭泰等地的334個固體燃料導彈發射井，火箭軍還在快速增加東風五型洲際彈道導彈的液體燃料發射井的數量，未來三年運行當中的東風五發射井將從18個增加到至少48個。值得關注的是，該報告指出，對於井基洲際彈道導彈的日益依賴，可能是需要改變火箭軍的戒備狀態。除了固體燃料發射井當中的導彈可能處於某種形式的持續戒備狀態之外，火箭軍還在東風五發射井附近建造新的或者是升級現有的地下設施，這個可能表明中國希望將核彈頭儲存在靠近發射井的地方，以支持更高水平的戰備狀態，支持基於預警發射的能力。伊普勒斯對美國之音說，中共可能正是向著基於預警發射的方向發展，背後有軍事和政治層面的因素。在軍事方面，如果你擔心美國的隱形資產會在美國大量核武器的支持下摧毀你的指揮和控制的設施，從而給你時間摧毀武器庫，然後用導彈防禦系統擊落你後來發射的武器，那採取預警發射是有意義的。從中國的觀點來看，這個基本上是最差的情況。在政治層面上，他認為如果中國採取最高領導人授權的基於預警發射的態勢，那基本上是將軍事事務的唯一權力是放在習近平手中，考慮到他正在鞏固權力，基於預警發射是他鞏固對軍事事務控制的絕佳方式。喬治城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助理教授尼古拉斯安德森對美國之音說，井基導彈是核三位一體當中開發成本比其他部分，好像是轟炸機和潛艇更加便宜的一部分，而且比移動式陸基洲際彈道導彈更加易於操作，或者是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增加部隊規模的快速方法，但這些力量不會移動，更加容易受到美國的反擊，他們在檢測到是來襲的導彈的時候無法移走。這個就是為什麼如果大量使用發射井進行操作，可能需要採用基於預警發射，如果有人向你的核彈發射井發射核彈頭甚至常規反力武器，你將會有動力在他們被摧毀之前就發射出去。伊普勒斯最早同同事在2021年從衛星的圖片的探測到，是中國已經開始在甘肅玉門地區建造100多個新的導彈發射井。他強調，當中國建設固體燃料導彈井的消息傳出的時候，外界普遍認為這個是因為中國主要是藉此提高他們機動核力量的生存能力，試圖通過建立需要美國使用大量核武器才能夠打擊的導彈發射井來到轉移壓力。但是他最新發現的東風五力量的小幅增加並不符合這種戰略，說如果你想增加投擲的能力，亦就是說如果你有意增加破壞力，你才會選擇東風五。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核武器和美中安全關係的助理教授龍大衛對美國之音說，他在最近的研究亦都是發現了伊普勒斯關於火箭軍提高戒備狀態的證據。他從部隊代號的變化看出，負責在火箭軍不同的基地處理核彈頭的裝檢團可能已經重新隸屬於67號基地，這個基地負責集中處理核彈頭。龍大衛認為這種權力是調整，是意味著中國對核彈頭的集中政治控制與去中心化的彈頭的儲存實踐相結合，這樣可以抵消分散化的彈頭儲存風險，並且定期將部分部隊置於較高的戒備狀態。他說發射井可能被認為比移動導彈的操作要求更低，並且可能更加適合中國歷來喜歡的對核武器的強而有力的政治控制，將井基系統置於更高級別的和平時期戒備狀態，可能被火箭軍認為更加容易而且風險更小，這個代表了未來潛在的研究的領域。 特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項目的資深研究員趙通對美國之音說，從1964年中國第一枚的核裝置的爆炸，一直到21世紀初期，中國一直亦都沒有發展超過300枚的核武器，能夠打到美國本土的戰略性核武器、洲際導彈、潛射導彈等的武器數量就更少，長期以來只是依靠大約20枚左右的東風5洲際彈道導彈作為對美國進行戰略威脅的中流砥柱，但後來是近年就突然有了非常驚人的發展。他說井基這種比較傳統的洲際彈道的導彈數量就從20增長到300多枚，甚至有可能會更多，這個規模和速度這兩方面都非常驚人，在短短幾年裡面就有這麼多倍的提升。在洲際導彈之外，中國的中遠程導彈部隊正在進行更新換代的現代化工作。伊普勒斯的報告指出，東風21彈道導彈的增程改進型 DF-21A 大部分已經被核常兼備的東風26中程彈道導彈所取代，現役東風26發射裝置總數至少達到216個，未來3年內可能達到252個。此外，報告提及東風17高超音速彈道導彈目前已經在至少一支的火箭軍部隊當中服役，未來3年內肯定會在另外3個旅當中服役。東風17目前正處於被廣泛部署到南韓周邊地區和台灣海峽的進程之中。伊普勒斯對美國之音指出，在任何針對台灣的軍事行動當中，火箭軍的角色正在發生變化，此前解放軍的遠程火力能力都掌握在戰略火箭軍的手中，但現在空軍和海軍都擁有常規導彈能力。他說現在戰略火箭軍提供的獨特角色有兩個，首先利用高超音速或長飛行器摧毀或者使到台灣導彈防禦設施無效，為解放軍以更加便宜的彈藥摧毀台灣空軍基地開闢道路，其次是保持東風26的力量以威脅美國在更遠距離的軍事資產。在中美戰爭當中，東風26的任務將是摧毀東亞地區幾乎所有主要美軍基地和機場，美國及其盟友正在採取措施增加導彈防禦基礎設施，美國及其盟友還應該是加固他們的機場，以確保解放軍不能夠使用集束彈藥，以確保解放軍不能夠使用集束彈藥就是摧毀大量的飛機。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龙大卫认为，中国核扩张的战略和政治后果仍不明朗，但有可能会鼓励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侵略。他说核建设可以作为核盾牌发挥作用，在这个盾牌的背后，中国将更有信心发动常规的攻击，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怎样看待核建设的政治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干预的意愿。他说但是如果中国放松对他们的核力量是长期存在的政治操作和技术的限制，可能会增加危机或者冲突当中核升级的风险。中國在核態勢上宣稱確守最低核威脅等原則，在核武器部署上則仲保持第二次打擊能力，即是核反擊能力，但中國近年來大幅擴張部署的核力量似乎同佢傳統政策的公開聲明是格格不入。正如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宣稱的這樣，中國已經從過去精幹有效的核力量原則轉向打造強大戰略威脅力量體系。伊普勒斯在報告當中指出，中國正是發展的基於預警發射的能力，再加上固體燃料導彈發射井，意味著他們可以在瞬間發動核攻擊。報告說，中國核力量最令人擔憂的變化實際上並不是發射器數量的擴展，而是中國從對手已經完成對中國本土的攻擊後才發射核導彈的報復計劃，明顯轉變為基於預警發射的核態勢。伊普勒斯警告说，这个将提升美中之间从常规冲突升级为核大战的风险。比如如果美国在常规战中是攻击中国用于战略预警的雷达，可能会被误解为更大规模限制损伤的核打击的前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赵通指出，中国传统上非常反对基于预警发射这种部署的模式，因为历史上从冷战到冷战后发生过多次的预警系统产生虚警的状况，本来没有对方的导弹来袭，结果因为各种技术方面的原因发出错误的警报，如果基于错误的警报进行核反击，那就平白无故地引发了一场的核大战。 虽然自从1964年首次核试验之后到现在，中国政府仍然声称遵循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但是伊普勒斯认为，即使中国目前还没有计划更加挑衅性地利用他们新建的核资产，但是这些核资产已经存在，这个使到中国未来可能最终转向更具侵略性的核态势变得更加容易。据美国军事新闻网报道，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2021年表示，中国增加几百个新的陆基固定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举动，相当于发展首次打击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七月中旬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会见了东盟入地区的部长，讨论深化合作以实现我们共同的愿景，即是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安全、互联以及坚韧的印太地区。
That means countries are free to choose their own path and their own partners。
布林肯国务卿表示，这个意味着这个地区的各国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以及他们自己的伙伴，公开处理问题，透明地做出规则，并且公平实施商品、思想以及民众可以合法自由的流动。布林肯表示，这个方式的核心是我们同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东盟的中心地位同东盟对印太的展望。我们同当地的接触高度集中于积极的议程，集中于当地所有国家公民以及美国人民最为关心的议题共同合作。
If you look at the ASEAN agenda when it comes to tackling the climate crisis，
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如果你睇睇东盟嘅议程，睇睇东盟治理气候危机嘅计划、推动可再生能源嘅计划、全球健康嘅计划、基础建设嘅计划、教育、科技以及数字经济嘅计划，呢啲都系我哋同东盟深度接触嘅领域，系我哋正在努力嘅真正重点。与此同时，如果你睇睇东盟嘅展望，睇睇我哋嘅自己嘅战略，佢哋都同我哋正在努力共同实现嘅东西极为相符。首先系地区嘅共同愿景，即系一个自由、开放、安全、繁荣、互联以及系坚韧嘅地区。布林肯国务卿表示，我哋依然致力于维护南中国海嘅航行以及飞越自由，呢个系全球商务以及互联嘅一个重要通道。
The United States also seeks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which is in the interest of all nations.
美国仲寻求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呢个符合所有国家嘅利益。50%嘅全球商务每日都穿越呢一条嘅海峡，大约70%嘅世界使用嘅半导体系响台湾生产。我哋继续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布林肯国务卿表示，我哋支持东盟为符合国际法嘅行为准则进行谈判。美国同东盟将会继续共同倡导呢啲嘅原则，同时处理共同嘅挑战，实现呢个异常活跃地区嘅承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